里是挪威自由西道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大历2129年5月6号，公元2002年6月16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听众原地节目，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印度政府为了确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特别赠送了一辆高级防弹轿车。同时，印度内政部事务处部分高级官员日前正在进一步调查和审视有关达赖喇嘛的安全护理问题。那么本月10号，印度内政部长代表印度安全部门职员以及印度部分高级军官等同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高官三个人不仅一起共同商讨有关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问题。三个人不仅表示，这次印度政府为了达赖喇嘛准备高级防弹轿车，除了防止印巴边境冲突所引起的意外事故以外，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去年达赖喇嘛乘普通轿车经加木返回达赖喇嘛的途中遇到了一些麻烦。那么上次经普提迦叶前往瓦拉纳斯城的途中也发生了一点事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之后呢，印度政府考虑到确保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就让达赖喇嘛拥有了一辆最高级的专车以防意外，因此特意准备了一辆当今最高级的防弹轿车。近日，地方中国政府在西藏日喀则专区亚东县境内展开了一系列制止当地藏人收听外来新闻的活动。以往呢，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藏人，由于临近他国的地域关系，可以清晰地收听到各国广播电台的新闻。但是近日，中国政府加强了边境地区的管理措施，禁止居住在边境地区的藏人收听外来新闻。在地方中国政府开展边境地区的严打运动以来，将制止边境居民收听外来新闻视为主要打击对象之一，对暗中收听或者偷看外来信息的藏人呢，采取审查和拘留等措施。两名在拉萨开设孤儿院的西藏人士最近被官方以间谍罪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判处了长期监禁。那么被逮捕判处长期监禁的两名藏人分别是几位丹增喇嘛和尼玛居真。几位和尼玛于1999年因间谍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被逮捕。几位和尼玛被判刑一事是近几年来发生在西藏的鲜为人知的事件，西藏内外都对这一事件有不少的猜疑。那么西藏信息网说，这所名叫加措儿童之家的孤儿院在两名老师被捕后已经被关闭，而在关闭之前，这里收养了大约50名年龄从3岁到15岁的西藏各地的孤儿。警队和尼玛被捕后，当局搜查了他们的教室和宿舍，并且冻结了学校的账户。另外，江措儿童之家孤儿院至少有5名教师和工作人员被逮捕，其中已经有人在狱中服刑。西藏日喀则萨迦县有关部门一向以教育方式向当地藏人宣称，实施计划生育是考虑到长远利益的一项基本政策， 要求当地藏人呢，特别是妇女，必须遵守和履行就计划生育的所有规章制度。截至去年开始，萨迦县卫生局和计划生育办公室加强了各乡镇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并联合组成了一批特别工作队，分派到该县11个乡镇地区进行计划生育教育工作的同时，让成年妇女使用子宫内用具、避孕药和避孕针等，强迫已婚妇女呢接受绝育、堕胎、剖腹产等手术。由于强制性的在该地区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仅在去年就将当地人口增长率稳定在6%以下。地方中国政府对超生者呢进行1000元以上的罚款，同时这项政策对乡镇地区本身医疗设施简陋、医护人员技术不足等原因，直接导致了妇女的身体遭到严重的摧残，部分因此患有医治无效的后遗症，有的甚至呢丧失了生命。
2002年6月10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任普通次任在美国国会中，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就有关中国对西藏的最新政策作证。根据普琼次任的讲话，中国当局对西藏的政策做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那么除了实施显而易见的民族欺压政策以外，通过经济和文化领域上的同化和兼并，加强控制西藏人民的政策。普琼次任还向美国国会中国事务执行委员会提出了7项建议，其中包括执行委员会应该向政府提出要求，有关西藏问题上实行协调化的方法，使国务院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能参与任何对西藏有影响的美中之间的交往活动，政府有关部门尤其是企业管理部门不应该促进任何美国合资企业牵涉到在西藏境内违背西藏人民心愿的工程投资项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应该访问视察在印度、尼泊尔及不丹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他们将会了解流亡藏人的生活状况，并且亲眼见到达赖喇嘛的领导下的西藏流亡政府在民族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同时普琼次任说，为了使西藏的人权和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美国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
国家主席江泽民本周三抵达了爱沙尼亚，进行了2天的访问。爱沙尼亚反对党国会强烈呼吁爱沙尼亚政府在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会晤之际，提出有关西藏人权严重遭到践踏和歧视等问题。爱沙尼亚支持西藏问题团体也在该政府官员同江泽民会晤时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强调，爱沙尼亚总统应该秉持公道，向江泽民提及有关中共严重侵犯西藏的人权、破坏西藏独特的宗教文化习俗等问题，并敦促江泽民改善西藏的人权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主任康博瑞在美国国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的遭歧视情况，并呼吁美国国务院设置维吾尔事务专员在乌鲁木齐开设美国领事馆。美国联邦府会中国委员会就中国的少数民族西藏人及维吾尔人状况举行圆桌会议，邀请了藏人及维吾尔人的代表及专家发表意见。府会中国委员会10月将向美国行政当局提出关于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报告。那么国际声援西藏中心的主任普琼次任在会中指出，西部大开发威胁藏人文化的存亡。今天的一周仰望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又到了这一周的听众原地节目，那么迪们德拉在今天的听众原地节目中，你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信的内容呢基本上是这样写的。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所有工作人员，你们好。首先敬祝大家万事吉祥，这是德乐。自您台播放每日两套节目以来，为境内藏人带来了很多切实的利益和诸多的方便。因为在您台的第一套节目中，时常插播中共官方报道的新闻。对此，我们每次试图收听您台在第二套节目中重播的新闻。中国政府除了对您台的节目进行干扰以外，对其他境外电台的节目也加强进行制止和干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努力收听报道真实状况的新闻。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部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西藏境内忠实的听众朋友表示由衷的问候和敬意，感谢您冒着危险在中共严密的监督下收听我台的节目，同时向我台寄信陈述你的见解。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政府从去年开始加强干扰和控制收听境外电台有关西藏问题的报道，但是我们很高兴像您一样的忠实听众能够喜欢并积极地收听我台每天重播的第二套节目。再次感谢所有像您一样听众的热切支持和关注，那么衷心的希望您能够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并且提出更多的建议和意见，谢谢。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西藏青年歌手次仁九妹演唱的《当布涅文梅隆》。 朋友。能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ai Sri Ram。